标准？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问题显然无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问错了问题？或许我们应该要问，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好吃这件事情？
联合开发，独享时光，我是主持人李成宇。我今天必须要很小心的问对问题，因为来宾是一位哲学博士，一位热爱人间烟火、做菜也很厉害的哲学研究者王中山老师。
陈宇兄你好，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中山。
王老师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黑格尔的形上学，目前在台师大、北医大都有开课。过几天他在 Cooking Taiwan 旅人料理教室要开一系列的厨房里的哲学课。王老师不但要让你思考饮食的品味跟文化教养这些哲学问题，还要带你做菜，边吃边想。所以老师，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还有机会可以报名吗？老师还愿意让我们加签吗？
当然愿意啊。
老师，你一开始是为什么会喜欢吃，然后为什么会喜欢做菜？
对烹饪有兴趣，这个原因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吃有兴趣。我记得第一次最早对美食有震撼性的经验，就是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带我们全家去那个西门的那个水门去看国庆烟火，之前就带我们去那个中华商场，那个时候还有
中华商场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中华商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正北平餐厅啊，现在也还有，但是是这个后来师傅出来做嘛，
是是。
然后我就吃到他的烤鸭，那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个印象对我非常深刻。深刻的不是光是烤鸭，这个深刻的是甜面酱。
吃烤鸭深刻的是甜面酱，
那个印象真的是非常对我来讲非常大的冲击。嗯，就哇，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有甜的、有咸的的滋味的这样子的东西。
震撼了八岁的你。
哎，对对对对对，那是一个非常印象的经验。当然我们从小，因为这个我父亲是外省人，我们是外省家庭，所以
北方人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家是吃他做的饺子跟葱油饼长大的。大概到了后来，对于这种气味香味其实都有一些很上瘾的，比如说我在18岁的时候就对咖啡的香气非常上瘾。我那时候喝到连续喝五六杯的这种 siphon 的这种虹吸式咖啡的时候，喝到这个手抖
心悸，
然后每一种不一样咖啡的那个香味对我来讲仍然很具有魅力。但真正自己下厨大概就是开始念博士班之后吧。
很好奇老师，你觉得你小时候八岁吃到的烤鸭跟甜面酱跟你现在吃起来味道有变吗？
完全不一样，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其实但我还是不知道差异，现在的养殖技术变好了，现在的这个鸭的品种，就这个那个宜兰樱桃鸭品质很好。但是很奇怪，就找不到那个小时候的吃到的那个印象。那个不只是外表酥脆，里面有点稍稍弹牙但又软嫩的那个口感，连最基本就是那个甜面酱的味道都不一样。对，我不知道那个秘密到底差在哪里，这个是以前的功夫好，还是现在的食品工业追不上？
还是那种回忆里面的味道最好？
很有可能，就是在哲学里面，我们经常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人对于记忆这件事情的不精确。记忆是一种被诠释的结果，对，
是，
这是也是很有可能的。
也认识一些懂吃的学者，但他们就是把吃当做一些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嗜好。但是老师，您会把您的哲学专业结合到食物跟烹调上面？
当然，因为饮食学是哲学，在国外其实已经有一个领域了 ，philosophy of food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专业了。自己对这个东西的兴趣或知道这个领域，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研究。前几年在中研院做博士后的时候，接触到一个课题，借由柏拉图的哲学，就是他的名著《理想国》里面的一个小段落。在谈医学哲学的问题，医学哲学的问题它涉及到那个时代的一个养生术的问题。那个时候 就涉及到了对于饮食这件事情的关注，就是我才发现哦，原来柏拉图是最早关注人应该吃什么，跟我们一般对于哲学家的印象差距很多。
柏拉图教我们怎么吃，要吃什么，
他其实是针对所谓理想国里面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卫士阶级的城邦，这个卫士阶级应该要吃什么，也跟养生的观点，当时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就是有结合。那个时间点我也同时接触到一本算是饮食哲学的哲普书吧，就是 Julian Bagini 他的这个餐桌上的美德，这本书，那这本书当然写得很好，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新的哲学领域在国外已经有一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又加上我对吃非常有兴趣，对烹饪也很有兴趣，所以这两个就是碰撞在一起，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新大陆，这太有趣了。这个领域或许对于一般对哲学陌生的人，或者一般我们的一般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在乎的，或者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更贴近哲学，或者是更从这个地方加以思考的一个方式，去找到哲学的一个我们说中心的主张，就是苏格拉底的那句话，哲学会期盼我们去过一个值得过的生活。
值得过的生活包括吃吗？
当然，因为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吃，所以你在值得过的生活之中，如果没有对于吃这件事情有他所谓的醒察，那我们跟被喂养的家里面的那些宠物，或者是拿来宰杀的那些经济动物，就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对我们这些非哲学专业的一般人、一般民众，那我们知道了这些您想要探讨的食物背后的一些哲学的问题，然后哲学家怎么思考，对我们在吃饭或者是我们生活里面会有什么乐趣吗？
坦白讲，现阶段我们在吃上面，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很难找到乐趣。
欸，不会啊，大家都吃很开心啊。
但我大部分听到的却是每天都在烦恼三大哲学问题。这个赖品妤说的三大哲学问题，就是早上吃什么，午餐吃什么，等一下晚餐吃什么。每个人都在问，
好难。
对，每个人都在问，等一下要吃什么？为什么现在选择这么多，但是大家却无从选择？
这三个问题没有困扰你啊？
这三个问题困扰我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我在我的思考反而都是，我等一下想做什么？我等一下想要
做什么菜
的？对，用家里面冰箱剩下的东西，或者是我进到市场里面，我看到那些现在当季的正好的那些食材的时候，欸，我在想我要做什么，就是他困扰我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做菜的人跟吃饭的人的差别。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现阶段就是我们选择好像很多，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身处美食沙漠，有一个这样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认为现在饮食生活对于现代人是相对贫乏，我的感觉，表面上好像非常
是
更多选择，更多丰富，然后很多地方有很多美食，很多美食部落客，我们看别人吃播，但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都市化的人，却相对贫乏。特别是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之后，我觉得产生了一个现象，你会发现到哪里吃什么味道都非常类似，
就像我们说全台湾的夜市都长得一样。
对，那些卖地瓜球的都是连锁的，卖红茶的都是连锁的，这家店做出来跟另外那家店出来，这个夜市吃的跟那个夜市吃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去了解饮食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饮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养生术 diet。 diet 这个字我们现在只会联想到
瘦身
减肥，但 diet 在瘦身减肥这个字的字义出来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它其实正确的翻译是生活方式，特别在饮食上面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该怎么吃，吃什么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整个时代的冲击下面，在整个时代的演变下面，现在变成是 瘦身，这是因为它有时代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这是一波一波浪潮，第一个上一世纪初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农业，所以农业开始变得大量生产，粮食开始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到了二次大战之后，食品商开始把那些原本作为军用的粮食技术转移到对一般消费者的推广，譬如说很著名的午餐肉啊、鲔鱼罐头、体育罐头这些东西，然后发现非常有利可图，它开始全面进入大量生产的时代，什么东西都尝试的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在第三波就是70年代开始的素食工业，这些东西让连外食都可以做到标准化，变成你到哪里吃的东西都一样，然后呢快速方便，让一个一般人可以轻易的摆脱千年来人类有历史以来大部分人的困扰，就是我必须花这个时间，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脱离这个烹饪这件事情。这个发展让大家有一个错觉，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当贵族了。而且到现在其实远离烹饪的人其实已经差不多进到第三代了，已经快到第四代了。很多人从小到大就已经没有阿嬷美食的这个记忆，因为他们的阿嬷已经是外食族了，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外食族了。
是，
所以这个发展速度其实很快，人其实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烹饪这件事情对人做一个人他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人就已经几乎要全面丧失这个基本的生活技能。
回到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讲的话题，好吃的美食它意味着什么？我去吃热炒店，去吃夜市小吃，跟我吃米其林三星的好吃会是一样的吗？
我个人觉得这是从一连串错误提问的问题出发之后的一个正确提问。这个错误不是说陈宇松你的问题是错的，而是那是一个普遍的提问错误。这个普遍提问错误其实是在整个西方的现代性的思考下面所产生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西方知识论的操作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去问这个东西，这个好吃是主观还是客观。
是，
所以会有这种好吃是见仁见智的，好吃只要我觉得好吃就好，但是如果只要我觉得好吃就好，评鉴没有任何的意义，
是
对不对？那但是如果要说评鉴有意义，美食评论要有意义，意味着美食可以客观化，我们就不能认同，有时候很显然的我们不会认同某些权威性的美食评论。
如果我们落实到真实世界的话，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那我们都会讲说米其林怎么会吃得懂台湾菜？
不只是这样，甚至很多人吃到 fine dining 的餐厅的时候就我不懂为什么吃一个饭要花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然后最后还要跟你说吃不饱，哪边有卖卤肉饭。
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对，所以或许有可能你去问这件事情，就是好吃是主观还是客观，这个问题是一个在西方的那个传统或者是所谓的现代思维下面的一个错误提问方式。我们应该要转换问问题的方式，我们应该要去问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好吃这件事情。OK， 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学术上面大致有两种立场。第一种是生物化学家，他们会坚持采用一种生理的决定论去思考，就是某些人的基因就比较能够吃香菜，美味这件事情是建立在这个味觉受器连带到接收了这个味觉的讯息传递到大脑给予的这个认知。而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社会学家的观点，他们会觉得好吃这件事情是所谓的社会建构，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那这个社会建构了一个对于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从哲学上面的反思出发，好吃这件事情很显然不是单纯的一个感官的因素啊，而是对于感官感受的一个认知。我们从品味这件事情连接到味觉这件事情的分析之中，必须要加入很多习惯生活的经验的累积。你仔细再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我们的味觉能力其实在我们的五感能力上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味觉其实是需要锻炼，
是
其实需要累积，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累积跟培养， 未经训练过的一般人其实对陌生的味道不太容易分辨差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吃到烤鸭好吃，其实我不太能够分辨甜面酱的甜跟一般蔗糖的甜那个差异，我必须去反省那个美食经验还不是具有品味的，我只是单纯觉得好吃，所以好吃跟有品味
中间是有差距的，
的确是有差距的。所以你要再去分析从17世纪的这个品味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意的品味其实是对于你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因为这个味觉的能力迟钝，你必须把大部分的饮食经验建立在什么味道上面去评判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嗯，
因此呢，越熟悉的东西呢，让我们能够分辨出那些细微的差异。譬如说台湾人一定都知道各种不同的卤肉饭的流派，但是外国人来呢，外国朋友在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吃过一次卤肉饭，
嗯，
自从那次之后他爱上了卤肉饭，就觉得哇，这个台湾的卤肉饭太好吃了。听说他回国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念台湾的时候，他就去亚洲超市买了饭，买了酱油，买了辣椒酱，回家自己拌一拌，
这样他也就满足了，
他就觉得那是了。所以这就是问题啊，熟悉的人我们能够轻松判断出差异，但是不熟悉的人他只能大量的截取类似的东西，然后获得相对满足的体验。但是我其实很怀疑究竟人能不能够去还原单纯的感官感受这件事情，就排除掉认知。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吃还是有一些因素在，所以反而有的时候某些米其林餐厅对于一般的食客来讲，他做出来的某一道菜不见得好吃。
嗯，
如果加上了对于感受的认知，米其林餐厅跟热炒店一定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可能所谓好吃这件事情，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对于好吃的认知跟判断。那当然最后必须汇流在一起，做出一个在自然跟文化叠加上面，自然同时是文化一种理解上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老师，你为什么会在课程里面，好，刚刚我们讲到的好吃品味，你又要谈到教养这种概念？
现在大家很多人在批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叫好的品味？好品味是不是就是有钱的品味而已？
嗯，
是不是单纯就只是某些阶级的品味而已？
嗯。
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好的品味原意，再去看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的时候，如果它不仅仅只是个人的生理喜好，而是加上了个人的认知，而这个个人认知呢，跟一个人所熟悉的、能够轻易分辨味道差异的一种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品味的时候，好的品味似乎意味着你对这个东西所赋予的或它所承载的一种价值。好与坏其实是你认定的价值。如果这个论述成立的话，那就要看所谓的品味好坏就在于这个东西它承载了多少客观价值。在市场经济底下，会有人会去对于品味信奉一种这种经济价值，所以在饮食的选择上面，我们有时候被食物过食材的这个附加价值或边际效应，它的加工繁复、它的取得困难这些问题呢，影响到。譬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中餐里面的那个包身刺肚。坦白说，的确那个批评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食材所赋予的价值其实只是在还原古代的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价值结构，就是有些人能够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一个东西可以完全主观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呢，另外一个观点是它有一个权力体系，我要去追求那个最高价值的东西。从这两种我们可以说相反的观点，对于好吃这件事情的相反的观点，我们再回来所谓的好品味这件事情。如果品味是一个我们刚说的这个价值的选择，我们其实必须要说不同的人群对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一种不同的信奉，会造成不同的这个好的品味的观点。当然就涉及了社会评价的问题，甚至会引起价值社会的冲突。 以前古代没有那么厉害的冷链技术，没有办法吃到别的地方的新鲜的东西。
嗯，
所以它本身就预设了一件事情，品味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共同价值，我们的共同生活方式，我们吃的共同的食材。所谓食材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取得美味，然后你要吃肉的哪一个部位，
嗯，
你哪一个部位你可以找到最好吃的，第一线屠宰能够吃到新鲜这个肉的那些人来讲，他们都会告诉你越接近内脏越好吃，因为那个才有味道。我们今天喜欢里脊菲力，事实上仔细品尝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肉味比起某些部位某些接近内脏的肉味是明显不足够的。软嫩的口感的一种迷思或许跟现代工业文明会有关系，不吃内脏多少跟都市化的经济有关，因为内脏不容易保存，但是越新鲜的东西越接近内脏越好吃，这个是生活经验，这个智慧建构了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刚刚讲的 diet，
嗯，
这个生活方式决定了这群人是什么人，然后呢这群人呢直接的反映在他吃什么这件事情上面，他怎么吃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这个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文化或不同的族群对于价值的这个信奉不一样，就建构了不一样的好。
嗯，
所以十七世纪的那个品味概念本来就跟文化甚至这个文化的道德的感觉，比如说、哦、我应该要跟你保持多远的距离，一个人每个人的这个远近亲疏的这个把握会关联在一起，它最具体的反应就是在食材的选择饮食的品味上面去思考那个好是什么。
所以品味其实是一个多元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
它会趋向多元，但问题是它不至于到相对、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它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我们必须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价值它具有普遍性。
嗯，
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有一些少部分独有的价值可能超越每个不同的文化，多元的价值选择就是在多元的价值之中仍然能够保有普遍性，就是每个多元的价值体系都会有某些跟别的价值体系仍然相同的东西。我们重新回来反思烹饪这件事情，烹饪跟食材选择跟生活方式是建立起来的，它如果有一些超越的价值的时候，所谓烹饪方式是不同的风土不同的地区人跟自然结合的这个所谓的先民智慧的这个利用，这件事情它跟我们人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于生存会完全的关联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它具有普遍性。那个普遍性不是我们都要遵从同一种料理方式，而是不同的料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料理方式它都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食材保存，尽可能的截取营养，尽可能的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不是用过度的添加的东西去掩盖，然后呢把食材的营养素抽取掉再用其他的味道去添加去取代食材本身的味道，我在讲泡面啊这种，所以它都有一些普遍的价值，因此从这个价值里面就可以去发现很多超越的价值，譬如说永续的理念在地主义还有这个文化传统的保持，不同的食物保存方式不同的发酵方式产生的不同美味产生的不同的认知，我们吃的臭豆腐别人不能接受，别人吃的乳酪我们不能接受，但这就是他们当地人怎么去进行食物保存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跟所谓的好的价值结合产生出来的美感，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所以十九世纪的美食学家 Bela Savarin 就是这个萨瓦兰 他的那句名言在今天我们其实可以更好的重新诠释，他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将告诉你你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品味不能够让人认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如何居存在这个土地上，以最终这个人他个人向往的是什么他的价值会是什么， 那这样的品味我们就很难称之为好的品味。被素食工业标准化产品一致化的那些东西就反映不出这些东西来。
说到特别的品味，前一阵子网上面流行吃什么大王巨足虫的拉面，之后还有人把什么青蛙啊，把什么鳄鱼的脚啊都丢进拉面里头。这种确实在网络上面很容易博取目光啊，很容易这个博得流量。但是这是一种对于所谓高尚品味的一种反动，还是说老师你也觉得这也是一种品味也可以？
其实不太确定当初那个发明大王巨足虫厨师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个人会觉得他具有一种不能说是反动，反而是一种革命，它是一种创意。但是这跟品味不一定直接的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回到品味这个词的源头的时候，所谓建立好的品味应该意味着你该选择什么成为你日常生活，你什么东西应该要是你熟悉的味道。这就是所谓建立好品味跟所谓品味的教养，就是你的日常该怎么过，
而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突然出现然后突然消失。
对，这个就意味着品味教养的一个真正意义。但是如果从意义的开创来讲，任何一个新的发明食材，或者甚至不要说饮食，甚至一般的艺术的创作，只要是创作它一定会有所谓前瞻性跟实验性。前瞻的艺术作品当然会某种程度跟这个价值体系的这个形塑会有关，艺术家当然是要利用他的展演去跟接受者进行价值交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会有一些对于既有价值体系不满的创作者进行一些创作，嘲讽或者颠覆性的东西。越少人吃到的东西如果越珍贵，那没人敢吃的东西一样珍贵啊，就是它会有这样子一种反讽。那另外一个就是越澎湃的越珍贵，传统的价值体系，就我们看到甲壳类、
龙虾，
对，大王巨足虫，我就制造一种澎湃的假象，因为大王巨足虫里面没什么肉，它其实是一种澎湃的假象。所以其实这个现象你回过头来去思考，有点类似在艺术领域里面的普普艺术。
说到这个艺术，我们说饮食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来谈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的所谓的 fine dining 餐厅，很讲究主厨的想法，距离我们的很基本的生物功能吃饱或者是好吃这件事感觉越来越远。 Fine dining 或者是饮食这件事情可以是一种艺术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思考很久，仔细去思考艺术哲学的问题的时候也给我一些反思。我们在探讨艺术是什么，而不是美是什么，就是美是什么是美学的问题。艺术哲学是探讨艺术是什么的时候，它也给我一些反思。所以在界定什么是艺术上面，我们可能要去摆脱它是不是一定必须从美出发。所以对于某些质疑饮食可不可以算作是艺术的观点，我倒会想反问，就是说如果艺术必定要透过人的感官来进行表达，如果艺术是一种透过人的感官来进行表达的一个活动，为什么不能够透过味觉跟嗅觉？所以如果艺术美，我们如果放回比如说康德所定义那样子，就是他定义美必须是排除功利性 disinterestedness， 就是但如果美只能这样子去做定义，那么为什么建筑算是艺术？艺术的定义我们知道 fine art 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8世纪才正式出现，当时伴随这个概念还有法国的这个艺术运动拉卡波拉，就是这个为艺术而艺术，还有德意志的这个启蒙主义的美学思想，就是美感必须独立于，我们刚刚讲的美感必须独立于认知跟道德实践的活动，而且作为两者中间，这是那个18世纪的一个观点，用美感去定义艺术。但这种用美感去决定艺术的这种观点其实已经被很多20世纪的不要说哲学家，连艺术家都反对。在当代艺术里面很存在着一种这个，就存在一种重新连结审美跟认知的一个哲学观点。在反对美感去建立什么是艺术的这种观点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重新连接美跟认知的这种哲学观点，而这种观点呢，其实非常适合去解释为什么 fine dining 可以作为艺术。特别是陈宇兄，你还注意到讲究的主厨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要作为艺术 fine dining 其实本来就不能够只是好吃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允许它不好吃，
可以允许它不好，
它根本不是在只是为了吃，它是借由吃在表达它的想法。
但这种东西是，比如说，好，我们说我们去看画展，听一场音乐会，我们可以认为说这是我们的去接触艺术的这样的经验。但是相对于吃，就我们生理很本能的，我为了吃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要吃饱，对不对？
我们对于 fine dining 这个东西，这个活动的，坦白讲，理解上面有一点差距。 fine dining 这个词汇也才出现不过几年，它的追溯的概念不过也才200年，一直到上个世纪的那个上世纪末的那个分子料理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它伴随着跟随着艺术史发展的角度，他也开始不断的去进行一些自我的批判，自我的革新。现阶段已经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但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的理解其实都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解了这个，甚至对不起，我要必须要说，很多餐饮业同业，我的很多餐饮业同业对这个名词也不见得理解。譬如说好了， fine dining 这个 fine 很明显是冲着对应着 fine art，就是艺术里面 fine art 而来的，但 fine art 的 fine 之所以叫 fine， 它不意味着精致，所以今天我们翻译精致艺术，精致艺术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它其实是 pure 的意思，就是把艺术跟作为实用的装饰的工艺的东西 craft， 把 art 跟 craft 区分开来，所以那个 fine 其实是纯净无杂质，类似 fine gold 的那个 fine， 就是纯金的那个 fine。OK， 好，如果是这个观点的话， fine dining 很明显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的为了食用目的的饮食，为了吃饱，为了吃好而已。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叫 fine dining 而不叫 fine food， 不叫 fine dish， 不叫 fine cuisine？ 如果只是要强调饮食跟用餐体验，为什么不能直接叫 fine eating fine drinking？Eating, drinking 就比较俗吗？就很明显dining 这个字本身也不那么强调吃跟喝，而是它有饮食上面的宴请跟款待的意思的用餐。有的时候一般人误解了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本身在传达的就是一个独特的、有区别于其他我们一般日常的用餐体验。主厨借由创作的菜肴想要表达好吃以外的思想，在好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想要去表达，某种程度它可以被视为艺术，因为它跟艺术一样，就是借由这个方式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这也要讲一个笑话，就是为什么某些地方的传统美食可以跟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
又也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它是非物质？吃的东西难道非物质吗？吃的东西如果不物质能吃吗？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哇，你要把它框起来，你不能动它，你还不能碰它，你不能破坏它，你要保存它，要列定为古迹。就大家对于吃这件事情 的想法就错了，就物质，这是我们一般对于吃一个东西的一个本能反应。但是我们从这个观点里面就发现，吃不仅仅是吃，它其实是文化，其实是艺术，而文化跟艺术其实已经是一个附加在物质上面的那个东西。当物质被消耗了之后，那个东西会留存，那个东西会还在。你创作的一个菜肴，它可以被重复创作，它食材吃掉了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技法会留存。所以呢，它因此它可以被算作艺术，当然以艺术之名也不需要被赋予什么神圣性啦。就是说我们以前会觉得，哦，某些东西是艺术，就好像有某些崇高价值，但是界定出某些活动是艺术，不见得意味的一定都是好的、伟大的，会成为经典的艺术。它是艺术，不代表它就一定是经典艺术。 所以它可以是实验性的艺术，它可以是开创性的艺术。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界定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作为艺术的那种参与工作反而会是在艺术领域里面很少数能够不依赖公共补助还存活的一个创作活动。
老师，您在课堂里面你也不只是讲理论对不对，你还会带大家做一些菜，每堂课都会教大家做一道菜。这些菜我很好奇你是怎么选的，比如说第一堂课你会带大家示范的料理是椒盐龙珠小塔，感觉是热炒店会拿出来配啤酒的菜，为什么会选这一道？
其实就跟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课程一样，如果你不直接分析艺术作品的话，那这个哲学也太离谱。如果谈饮食哲学不能够吃，那当然就太糟糕了，就真的太离地。所以当然我不是什么名厨大厨啦，就是说与其说带大家做一道菜，不如说是借由这个示范的料理带大家吃。那当然每一堂课的这个示范料理都会跟这个课程的内容会有直接关系。譬如说第一周你说的这个椒盐龙珠小塔，
是
椒盐龙珠这件事情，其实我要探讨那周的课程，我要探讨作为文化活动的烹饪意味着什么。其实里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观点，就是在19到20世纪美学的发展里面，一些哲学家或理论家一度会希望把人的活动某些部分区分为自然的，某些部分区分为人文化的。结合我们刚刚主观跟客观的问题一样，烹饪其实既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也不是文化行为，单纯的文化行为，而是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建立在自然之上的行为，所有的自然行为也都反映了文化，它具有一种自然跟文化无法分开的一个观点。但是就这件程度来说，一个烹饪技术它既不会单纯的追求营养，也不会单纯追求脱离营养的美味。一个烹饪技术的留存或一个食材的选择，它同时都会兼并这两者。所谓作为文化的烹饪意味什么？你不只是对于美味的追求，也不只是对于食材的利用，你必须结合这两者。这两者在于一种特殊的食材保存跟食材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会知道乡村的人为什么会物尽其用。不是因为
节省，
不是因为节省，是因为好吃。我就会介绍譬如说在法国我们后来现在很流行的吃牛的横膈膜。
是
因为法国人对于食材的分割没有工业化的饲养这个畜牧方式，他们的肉品供应没有这么的奢侈浪费，所以他们一定会物尽其用。从物尽其用的角度，那个物尽其用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而且是为了好吃。他们就很早就注意到可以去分割 ungulate， 就是这个牛的横膈膜，而且是上横膈膜这一块肉。这块肉就是传说中有名的屠夫牛排，这个在美国叫做屠夫牛排。为什么？因为一般人不会买，但是肉贩会留下来自己保存，自己回家吃，因为这一块很接近内脏，所以它非常的美味。同样的，在台湾有一道非常接近这个概念的餐饮，就是椒盐龙珠。龙珠是那个章鱼或者是中卷他们的嘴巴，所以他吃东西必会经过这个嘴的时候留下来的味道也是其实是最多最丰富的。但是他不好卖，因为他取肉量太少，没什么人要，在这个鱼贩把它集合起来怎么处理，那又放置了一段时间怎么处理，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椒盐热炒。你从这件事情，你就再去反思到，人之所以会去烹饪，不仅建立在健康的需求，也建立在美味上面。几乎所有的烹饪技法，它的目的都是在这种物质稀缺的情况下，对于食物的保存，物尽其用本身是展现出美味的。从椒盐龙珠这道菜，就是你可以看见，这是台湾本土展现美味经典的一个诠释。为什么？因为台湾靠海，所以这些东西的资源相对优渥。
您最后一堂课是要讲餐桌作为美术馆与生活学校。那王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常在讲的饮食教育或者是食农教育？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而且这几年的饮食教育跟食农教育慢慢的有在兴盛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贵，我们也会感受到他有一些缺少了什么，或者是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如果说要缺少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不足的话，大概是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
还没有加入的
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吧，这是我们其实要检讨的地方。所以过去二三十年来，食农教育多半把改变人饮食的动机会放在单纯的放在健康跟环境保护的议题上面、
是，
对，不论是健康的议题或者是这个环境保护的视角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自然的视角，也就是不论是健康是对人这个小自然，或者是对环境这个大自然，都围绕在自然跟生态的视野。对我来讲比较欠缺稍微人的跟文化的侧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课程之中会一直想要强调美味的意义啊，这也是我投身这个饮食哲学的一个主要兴趣。有点类似 Michael Pollan 的一个那个想法，就是我不是想要劝大家回到厨房而已，我是想要引诱大家走进厨房我会想知道让大家能够重新找到久久一次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去哪里，特别去哪里吃饭才可以吃得到的东西的这种美味，我想要让这个东西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就我非常希望现今的这个食农教育里面可以加入这些人文思想的面向。当然已经有一些社会学家在做了啦，但哲学会比较有不同的理论跟方法视野。那在家吃饭这件事情可以说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最基本当然就是要在家，就拜托不要再觉得吃饭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让你的孩子在三餐在车上解决对，非常希望这件事情重要。而且我非常希望做这件事情的父母，在家煮饭的父母，可以找回烹饪者可以有的尊严，每天伺候孩子跟伺候皇帝一样。这有的时候跟餐饮工作者其实状态是非常类似的，款待者绝对不会是一个听命行事的奴隶啊。饮食这件事情意味着文化，为别人烹饪这件事情就代表着文化的价值的传递跟供应，那就意味着一种教养，为他人主食本身是一个教育。所以你让孩子三餐在车上解决这件事情，你当然就是让工厂去教育你的孩子，让个食品厂去教育你的孩子。在家煮饭的父母他具有一种使命，同时也具有一种尊严，他是文化传播者。在学校营养午餐的供应也是一样，他具有一种使命跟尊严，让品味可以从小就扎根。我说的这些不是我个人独创，其实是法国人他们对待小孩子的做法，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饮食品味可以公共化的一个具体做法。餐饮工作者或许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回他自己的尊严，他应该是一个对于食客进行至少是文化理念交流的一个工作。
你吃包身赤肚吗？吃椒盐龙珠小塔吗？还是吃大王巨足虫拉面？19世纪美食家萨瓦兰说，告诉我你吃什么，那我将告诉你你是什么。今天谢谢王中山老师带我们思考饮食背后的哲学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
有任何的批评指教都欢迎跟我联络，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